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啊，同心的来敬拜啊，谢谢啊，露西姐妹、陈芊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啊来歌颂、来赞美啊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那个题目是寻道之旅，神人之间。在两三个星期之前的团契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有一个机会介绍今年教会信息的主题是寻道之旅师母也替我做了这样两个的 poster 放在上面提醒我们我们的信息会环绕着这样的一个的主题跟大家来分享。我不知道大家当你看见寻道这个形容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道是什么？道是道路。上个星期我们谢谢 Pastor Mike 跟我们来讲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讲到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的救主。道是什么？徐乐是可能是道路，可能是道理。我们常常说神的道可能我们会想到圣经、神的话。可能也有人去想，道会不会是指这个我们那个道德的行为呢？究竟寻道，我们寻什么？在约翰福音，约翰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宣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里讲到的道，寻道，我们说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来寻找这一位的神寻求神追求认识神。认识神是一个过程，有限的人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认识一个无限的神。就算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去追求、去认识，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了解这一位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在我们追求认识他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会不断不断发现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句话不单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的行为而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追求认识神、寻求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断更新而变化。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对神的认识与我今天对神的认识是相差太远了太远，也远不到跟神那个认识。意思是说，我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对神有很多错误的观念，经过多年不断去追求认识他，我不断改变我对神那个观念。所以寻道不是单单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寻道是我们探求认识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改变、被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这个才是希望今年我们的信息的主题要传达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谦卑、 敬畏的心，与神同行，追求认识他，让他来改变我们，也知道我们更好的来去认识他。嗯，当然了，有限的人，无论我们怎么样努力去追求认识神，我们都没办法真真正正能够完全了解神，因为神是看不见摸不到，他是永恒的那一位的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人要努力去追求认识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也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就能够完全理解神。但是感谢主，神知道我们是怎样一个的受造之物，我们只是有限的一个的人，所以神不是单单让我们去追求认识他，神是向我们显明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主动向我们宣告，用圣经的话就是他启示他自己，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他的启示不单只是透过一些的先知啊，一些他的代言人啊，来传达一些的信息而已。圣经更让我们看见一个奇妙的事情，他更是来到人世间，住在人的当中。所以约翰一开始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时候，他并不是停在哪里。他接下来在一章的十四节，他也要讲一个宣告，他说道成了肉身，就是神一个永恒的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一句何等伟大的一句的话，人怎么可能认识一个无限的神？但是神却让自己这个无限被这个有限来限制，活在人的当中，让人可以透过他的同在可以去认识他。那不要以为单单约翰有这样一个的宣告，其实如果我们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不断来讲一个的信息，就是神非常非常非常愿意住在人的当中。所以马太作为新约的第一卷的福音书，他也宣告，他引用以赛亚书里面一句的话，他说将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为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神住在人的当中，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的宣告。不要以为我们说哎呀神那么飘渺，那么看不见摸不到，我们怎么可以认识他？你真的以为神不知道我们的渺小吗？他知道，所以他说他来到人世间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不知道你当你读到圣经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一个好像好，你没有问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那么的重视要来到人世间住在人的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是单单约翰，不是单单马太福音啊，马太所写的，告诉我们神住在我们当中。从 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表达一个事情，神要住在人的当中。为什么？为什么神那么的重视要住在人的当中？你说，哎呀，当然了，刚才你不是说吗？啊，人没法认识他，所以他就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去认识他。那我们再问，那为什么？为什么要人去认识神？神认识人，人去认识神，对神来讲很重要吗？很重要吗？没有人认识他，他就做不了神吗？这个是中国神话故事里面的观点。如果这个神明没有人去认识他，没有人去拜他，他连神都做不了，没有了。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需要人认识他，不需要人去敬拜他，他还是哪一位的神？那么我们问了，为什么？那为什么他要来到人世间，要住在我们的当中，做什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今天这个题目：人、神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份的关系，以知道神那么的看重，那么的愿意来到人世间，局限他自己住在人的当中。当然，讲到人与神之间那个关系，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神创造你我啊，创造人类的起源作为一个的起点来去讨论这样一个题目了。最近我们周五的查经班，我们在查考创世纪啊，所以最近哈，我们对创世纪有多了一些的理解，同时呢也常常听我在讲道的时候讲到创世纪哈，可能我在讲的东西你有些你已经听过了哈。那你说牧师为什么你那么的啰嗦讲来讲去？是的，我觉得我是挺啰嗦的哈，讲来讲去。以前我是不会这样的，以前我讲过一次的道我就不会重复的。后来我越来越发觉这个态度不对。因为我自己了解一个事情，我常常听不同牧师的讲道，听了一次我告诉你我很快就忘了。如果我只讲一次，我相信你就会完了之后回到家里都忘了。所以慢慢我就学习了，虽然我已经讲过，我要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讲的时候，不是讲同样的 repeat 同样的信息，我是会从不同的角度讲同样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的观点牢牢的放在大家的思想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要把它告诉大家，创世纪里面一些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了解抓得稳，可能对我们了解认识神，还是说认识整本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好，回到创世纪，很多人读创世纪读到神创造的故事的时候，常常会停留在神创造的故事，停留在第六天的创造。神创造在第六天，神创造人完了之后，好像整个创造都停在哪里了。我想我们也不能怪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分段就是这样，让我们有一个错觉。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停在第六天创造完了之后，第一章就完了。其实 圣经起初的时候是没有章没有节的，是后来因为了方便人读，所以就偏了章偏了节，是为了我们的方便，但是同时也有它的缺点，有时候就让很容易就让我们就把那个的故事就本来是完整的把它砍开了一半，你知道说我们的错觉就感觉到创造神的创造就是六天停在哪里，这是不对。当我们读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要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我就单单跟大家来看第二章的一到三节。那一到三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节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不是六日，如果创造是六天的创造，那创造的高峰就停在人的身上，这好像给我们一个错觉，神的创造的高点就是人。对，但是也不对。整个创世纪的创造的高峰不是第六天，那是在第七天。在第七天，这个创造才是一个 complete 一个完整的创造的一个的表达。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我们也不读了，我大家很熟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到了第二章的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就好像一个括弧一个 blank 一样，开始结束，然后把中间所有东西框在这个的里面。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究竟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什么？特别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究竟要传达一个怎么样的信息？我们如何理解神停了一切的功安息？究竟讲的是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先需要有这样一个的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圣经写给应该说圣经起初写给的对象不是你我，是给当时第一代的读者来去看的。所以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不是为了你我，当然当中有很多东西是让我们认识神，但是他写这个摩西五经的目的不是为了你我今天来写的，他是为了些离开了埃及在旷野漂流，然后新的一代起来准备进入迦南这一群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而写的。摩西是用当时的文化，当时人所理解的宗教的观念来去描写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跟所有其他当时代的哪些的异邦的神不一样。但是他先用当时古代近东的文化来传达这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的神，所以我们先要理解究竟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宗教的里面神是怎么样的一件的事情，究竟跟这一个的第七天这个安息有什么的关系。在古代近东，比方说巴比伦埃及这些的地方，他们 很多的神，是吧？啊，他们不是，他们是犯神很多的神明的。那就要，他们就要看究竟哪一个的神比另外一个神更高位置。他们看是怎么看？他们就要看究竟这一位的神有没有他自己的居所，意思是说有没有他们的庙，他们的 temple。 如果这一个的神明连自己的庙、自己的居所都没有的话，这个也没有，不需要提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一个的神明，哇，有一个非常雄伟的庙宇，建造在高高的山上，这个神就这一个神明了不起。在古代近东的宗教观念里面，他们神明与神明之间是争斗的。今天我们看很多这些 Star Wars 这些的电影，其实他们都是采用了这些的古代近东的宗教观念，把它搬过来改变而行的。所以你看那些电影的时候，你可以 imagine 都是那个实在，他们观念都是这样，神与神之间打来打去，打来打去，谁打赢了，住在最高的山峰，雄伟的殿宇的 temple。然后他们说，这个神就可以在他的 temple 他的殿宇的里面 rest。 一个神怎么样能够安息？除非他有自己的庙，除非他能够打败所有的敌人神明，他才能够 rest， 才能够在那里受人的供奉敬拜。这个是当时古代近东的文化宗教的一种的观念。摩西用当时这些的文化宗教的观念来 present， 来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一位的神明摆在他们面前。当我们看神的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做完了。接下来第二节是描写当时在创造这过程里面，这个地的状态是什么？空虚、混沌 ，formless and empty。是不是圣经是这样描写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描写神在创造开始的时候，这个地、这个局面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空虚表示什么？什么都没有 ，empty， 什么都没有。混沌是什么？Formless 就是一种的 chaos， 一种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团糟的一个的局面，就是没有秩序的一个的状态 ，without order， everything 就是乱的一团糟的一个的局面，就是混沌。神的创造是什么？神的创造是把这个混沌的、没有秩序的、乱的一团糟的，把它改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的世界。在古代近东的人的观念里面，黑暗跟深渊代表了邪恶与死亡。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一片混乱，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恐惧、死亡、邪恶一个状态。古代近东的人更认为水、海是一切混乱的源头。 所以当我们看见当创世纪第一章要摩西描写神的创造的时候，他是如何描写，他从一个混乱的里面把它改编成有秩序的一个的世界的时候，他说他要创造，他要造，他说有光就有光，把光暗分开。他把中间，他把水分开，有空气，把水分开，把海分开，让陆地露出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描写神的全能控制，把这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的、邪恶的，在他的控制的底下。然后空虚，什么都没有 ，empty。所以到了，第四天啊，神就造出光体。然后第六天造出这些的水中的鱼类啊，然后天空的飞鸟啊，各样的植物啊，最后创造了人。把 empty， 把不适合人生存、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变成是一个丰盛、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环境，一个没有秩序、混乱，变成有秩序、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的地方。然后创世纪就继续讲，神创造的时候，他说神按照人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做什么？作为神的代表，在哪里管理这个大地，人就成为神的同工，在哪里来管制神的创造。然后到了第七天，神说神造物的工已经完了，表示什么？这个神要让这个混乱已经停止了，已经 under control 了，神让这个空虚已经变得非常丰富了。他说要做的哪种的安排已经按照他的旨意已经完成他的一个的安排了，所有都在他的控制的底下，他的权柄在所有这些的受造当中来掌管着，然后让人可以跟神一同享安息。享安息是什么？享安息是神坐在这一个的他的居所的里面 rest。 所以圣经当使徒行传啊，史蒂凡讲到神的时候，他说我翻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也不一定背得出来，还是需要不断去背圣经。师母会背圣经，我背得不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好不好？好，第七章，我们来看47、48两节。sorry, 48, 49两节 sorry. 第七章 ,Act 7, 48 and 49. Okay, 好。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使徒凡在哪里来告诉他们，以色列人看重这一个的圣殿，过于看重神，以为这个圣殿就是最重要的地方。使徒凡说，天是神的座位，地是只是神的脚凳，说明什么？说明神的创造的里面，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住所，他的殿宇。所以当他创造这个万物，造齐了一切之后，他就能够在那里 rest， 跟人让人跟他一起在那里做什么？管理管制，在那里掌控这一切，维持这个的 order。 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刚才我们前前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是诗篇132篇哈，诗篇132篇，我们再来读一下13到18节哈，来感受一下诗人所描写的哈，诗篇132篇哈，13到18节哈。Psalm 132:13-18 不是这里哈。OK，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哈，愿意当作自的居所哈，神愿意住在人当中，透过这个圣殿来表示他住在人的当中哈，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神愿意住在人的当中啊，透过这个的暗示。好 ，OK， 好，谢谢。好，然后15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配上救恩，圣免大声的欢呼，我要叫大卫的怎么读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配上羞耻，但他的冠冕在头上发光。讲的是什么？讲这个的居所，之所以他居在这个居所，他在那里统管一切，在那里呢跟他一起生活的得到宝足。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伊甸园一样，神从一个空虚没有的一个环境，把它改变成一个丰富的一个环境，做什么？让他们可以在那里跟他一同做王，来享受神自己为他们所预备的安息之所，安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 rest？ 想一想，在你的人生里面，什么时候你感受到 rest 安息？工作做完了，对不对？去 vacation 的时候，relax 啊。我年轻的时候，常常替人家搬家，因为那时候教会也是学生工作为主，所以学生每个学期都总有一批的学生搬家的，不是搬在这里，搬去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每一到暑假，我们就变成搬家的队，常常替人家搬家。我替人搬家，看见很多不一样的状态出现。有些人搬家，想一下啊，在我替那么多人搬家的经历的里面，有些人他们真的是非常懂得去收拾，你替他搬家一点困难都没有的，你去到哪里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搬完。在我所有的经历里面，我替过很多人搬家，我最欣赏的就是 Portia 姐妹她真的是非常 organized 的一个人。我告诉你，真的，我替了很多人搬过家，每一个东西都放在好好的一个 box， 然后写好什么东西，从这里搬到哪里一放就可以搞定了。但是我也替过一些人搬家，准备进到他的家里面，打开门，什么都没有收拾。厨房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地上那个衣服一大堆，这里哇什么都没有放在 box 里面。你去到哪里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替他搬的。一件一件拿吗？这怎么搬？ 所有东西放上车，然后去到新的地方，所有东西掉进那个房子的里面，进去的时候乱七八糟，再进去新的地方更乱七八糟。 Imagine， 试想一下，当你是那一个的人，被搬完家，晚上坐在那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说 Oh rest， 你可以休息吗？看见那么的乱七八糟，你头都大了。刚才说得好，当工作完成了之后，所有的东西是 under control， 你就可以休息了，你可以 rest。 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七天是那么的重要。神的创造不，那个高峰不是第六天人的被造，创造的高峰是第七天，神造好一切 everything in order， 然后他可以在那里坐在那里来掌管掌控一切，人就在他旁边成为他的副手来治理大地。创造的高峰是神自己，不是人。但是很可惜，神为人预备的那么好的一个这样的安排，我们读创世纪读到第三章，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人犯罪让人失去了神为人所预备的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地方，被赶逐出去。赶逐出去之后，人本来在活在一个有秩序丰富供应的一个环境，一下子第三章我们晓得整个世界 upside down 改变过来，他们进入一个乱七八糟 in chaos 的一个的局面的里面，他们再没有一个随手可拿出来就吃饱的一个环境，汗流满面才能够仅仅糊口的一个的生活。从和谐 harmony 的一个环境进入 chaos 的一个的处境的里面，想一想，这一位爱的源头的这位的神，当他看见人这个处境，你觉得他甘心吗？你觉得他愿意看见人就是这样流荡一生永远这样这个过着一个痛苦的一个环境的底下，他不做任何事情吗？不会。神自从人犯罪之后，神就定义要来到人世间，要住在人的当中，他要重新跟人建立这样一个的关系。刚才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刚才读经读了这个的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讲到神透过这个的摩西给他们律法，对不对啊？我们来读其中一处关于安息日的一个的经文好不好？是在Exodus 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啊，我们就时间还有一点哈，我们就来读第八节哈到这个的十一节哈。Exodus 28:11哈。这里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耶和华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节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就是 D 第一次神就是摩西给这些以色列人的诫命里面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是形容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神创造的本意。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生命记 Deuteronomy 第五章12到15，前面不读了，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做什么，守安息日。两个不同的版本，对不对？前面这个版本告诉我为什么守安息日，因为神的创造的本意。这里告诉我们，你现在你守安息日，为什么你守安息日？因为你以前做奴隶，现在神把你拯救过来啊，脱离这个奴隶，现在你可以自主了，你所以你要纪念，你要守这个安息日，表示做什么？表示说这个安息日本来是神的起初的创造的原意，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就失去了神创造的原意，人进入这个的混沌 的局面的里面。神重新在设立安息日的时候，把一个以色列的经历放在当中来解释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当他们在为奴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他们过着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他们过着一个恐惧，随时没有命的，身不由己，他们的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当奴隶的时候，可能随时就他们的主人就把他杀了。他们每一天可能提心吊胆过生活，他们在劳苦做苦工。如果用另外一个代名词的话，他们的生活是乱七八糟的一种的生活。神把他们这个乱七八糟的生活改变过来，把他们放到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重新去过一个新的一种的人生，从 chaos 进到一个的 order 在里面。这个就是神创造的本意，让人预备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安息的时候，要纪念他们过去的处境，现在的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当神使用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讲了有这样几句的话，几节圣经让我们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第七第八两节。好，你们要以我要以你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然后领你们去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我要你们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住在人的当中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原来当人离弃神之后，就把整个神的 creation order， 神的创造的秩序把它打乱了。神的创造的秩序是怎么样？神说 万物万事都要听从，因为神是至高者，所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切都在他的话的权柄的底下。亚当夏娃按着神的形象造，神赋予他们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当神把这个主权给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有这个的权柄，为所有的活物定名。定名表示他是高于所有的活物，神至上，接下来就是人，万物要听从人的话，这个是一个次序。神说人听，人说万物听。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次序乱了。人要听从的是神的话，现在竟然人听从本来他要听从人的话的蛇，现在他讲话人听，结果呢，他们就违反了神的吩咐，把整个的 creation order 乱了，打乱了这个的次序。所以当神来到人在当中，住在人的当中的时候，他要做重新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让人以神为神，人成为神的子民，重新再把这个的 order 放回正确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够得享安息。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本来这个地方是让他们重新，神透过他们重新建立一个有秩序、一个美好牛奶与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又搞砸了。神选扫罗做皇，扫罗应该听从神的吩咐，他的子民应该听从扫罗这个皇的吩咐。但是我们看见扫罗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他竟然作为皇，他竟然听了这些百姓，害怕这些百姓，听从了百姓，以致他都违反了神给他这样的一个的次序，失去了他的王位。弟兄姐妹，神来到人的当中一个目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一个目的，是要帮助我们重新把这一个的次序位置重新安排好了，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安息的里面。当这个的史蒂凡当这个彼得讲道的时候，出来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是成为房角石，但是人不要他了。究竟这个是代表什么？什么是这房角石？在古代建房子没有今天我们那么好的 blueprint 哈，有那么好的 engineer 去划了那么好的东西出来，他们就是靠一个的房角石放在哪里的时候就定位，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按照这个的位置来把它建造起来。如果这个房角石摆错了方向，整个房子就乱套了。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要做什么？他就要帮助我们重新设立一个正确的位置。什么位置？神人不能够调转过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得到安息，他们最终被掳到外邦去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的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的关系， 让人重新矫正这个错误的次序，让我们可以懂得怎么样以神为神的一种的生活，也知道我们可以真真正正进入神的安息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他得到安息。因为神 in control 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安息。如果把神这一个的主要的角色把它抛掉，无论人用什么的方法都不会建立一个人可以安息的 rest 的一种的人生。最后我用启示录21章作为一个结束的经文，我们来看21章第三节，可能我们等下会读完到第五节，没关系，先读这里。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写上这些话，这是真实可信的。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从创造开始，他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让人跟他一起来掌管这一个神的创造，维持这个的秩序，让这个美好继续下去。人失败了，耶稣基督来了，跟随他的人就进到这个启示录的21章的里面，不再要死亡，不再要黑暗。启示录说不再要海了，不再要黑夜了。为什么？因为那些邪恶、那些死亡、那些东西不再存在了。神要更新这一切，真正的安息谁非神 in control， 神在那个掌管的里面， everything in order 的时候，人才能够得享安息。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感受到一份的安息？什么时候我们感到一种的彷徨、混乱，一种 in chaos 的一种的状态？多少时候岂不是因为我们把神抛弃了？多少时候因为我们心里面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去做我们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忧虑就来了，我们的哪一种的挣扎就来了，我们就进入那个 chaos 的里面。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自己，我们不再跟神争这个的位置，让他做神，我们做他的子民，He in control 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是遭遇很多的挑战、困难，但是我们的心 rest 可以安息，可以在那里享受神赐的创造。最近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跟大家来看传道书。传道书就是讲一个混乱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怎么样得着智慧，可以在神的里面得享安息的一卷的书，不是单单空虚空的虚空。如果我们 in control 的话，虚空的虚空；如果神 in control 的话， rest 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哪位永恒无所不在，你是哪一位坐在宝座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哪一位的神？ 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何等卑微。但是主啊，你自己竟然那么的爱我们，你创造这一切是要让我们可以跟你一同得享安息。但是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人类的罪性让我们脱离主你的计划，我们背逆你，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筹算比你更高明，以致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带入一个混乱的局面的里面。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感谢你，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圣灵与我们同住，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放回一个的次序的里面，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哦，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让我们寻找你，让我们得见你的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被改变，让我们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